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虽然不能够来到教会的当中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但是感谢主，透过这个网络还是能够人跟大家同心的一同的来敬拜神。上个星期开始感染这个的新冠的病毒，所以呢就没办法来教会，但是感谢主，临时请了 Pastor Mike 来替我代替我讲，所以感谢主，谢谢 Pastor Mike 临时来代替我。听说他也好像感染上了，最近好像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感染这个的病毒了。所以我在想，感谢主，我也能够亲身体验这个的病毒所带来的一些的不舒服，也能够身同感受，感受到弟兄姐妹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所以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跟师母已经开始慢慢复原，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跟带导。也特别谢谢 Louis 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把我放出来，呵呵，但是感谢主啊，昨天他我们尝试了怎么样能够安排这样的一个的敬拜，可以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不知道声音如何啊，如果大家听得比较辛苦的话，我请那个音效把那个声音调大一点。同时呢，因为我还常常会咳嗽，所以呢不好意思，来弟兄姐妹需要忍耐我一下。好，未来思想今年所定的这个的主题寻道之旅。好，在上几次跟大家从使徒彼得他的人生经历里面去思考，跟随主原来是一个不断更新对我们自己对主耶稣认识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我们一开始认识主都能够完完全全认识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单只是认识主，也同时要透过圣经也认识到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的人。那今天呢，想跟大家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跟一些的门徒的相遇的故事的里面，来跟大家来思考，耶稣是怎么样引导这些的门徒更好的、更清楚的来去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那我就选了在路加福音24章其中一段的故事跟大家来思考。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复活之后他向两个的门徒显现。这两个门徒呢是在耶路撒冷，可能他们心灰意冷了，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想回家的路上去吧。那么就是向着以马忤士的路，然后想可能回到家乡去。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遇见了耶稣。好，我先把这些经文好跟大家来写一下哈，大家看到这些经文吗？好，那我没有把整个的故事这经文连续来，因为我想主要我想跟大家思想的经文，我就把它列出来哈。那这里提到，当这两个门徒向着这个的以马忤士的路上去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论什么？谈论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谈论的时候呢，耶稣突然间向他们显现，靠近他们，就和他们一同同行。但是圣经的形容是这样，他说只是他们这两个门徒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耶稣他是谁，虽然应该认识，但是他们不认识，因为眼睛迷糊了。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什么呢？他们就站着，圣经形容他们面带愁容，然后呢就把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就告诉这一位他们不知道是谁的耶稣，然后讲到后来耶稣就对他们说了，好，路加的24:25-27，他们就说，耶稣对他们说，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一些的话，你们的心得太迟钝了。基督将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那就跟着就开始跟他们讲，然后去到一个地方，他们就用餐，准备用餐，他们还不认识耶稣，还没有发现耶稣啊。到了用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啊，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然后圣经形容他们的眼睛就突然间明亮起来，才认出，哎呀，原来这个是耶稣。当他们认出耶稣之后，耶稣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心里面突然间好像改变过来了，之前眼睛迷糊，现在眼睛明亮。在当时是一面愁容，哇，现在心中火热。那故事还没有停在这里，然后耶稣离开之后，他们就赶紧回到耶路撒冷，跟那些门徒告诉他们的事情。那后来耶稣就在他们这些门徒的当中又出现，然后对那些的门徒说了，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那今天想跟大家来思考的是，耶稣复活之后再次向门徒显现，帮助他们，让他们重新再一次透过圣经旧约圣经对于他们来讲是唯一的圣经啊，来了解究竟圣经里面所说的指着耶稣的事怎么样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如果读到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是在旧约的里面，特别在先知书里面有很多预言到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他的来临，他的降生，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先知书里面好像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啊，甚至诗篇里面都记载了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啊，特别当他面对这个受苦哈，诗篇22篇哈，这些讲到他受苦的时候所遭遇的事情，好像都一一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应验了。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一个问题，我常常都跟大家说哈，读圣经需要问问题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经上所指着他们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然后这里说是摩西的律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这个问题，摩西的律法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当我们想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可能我们好像只是想到摩西在西乃山的神给他们给以色列人颁布的十诫啊，这些的律法，还是说在这一个的生命记里面记载很多这些的条例和立位记和这些的教训之外， 究竟摩西律法指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知道旧约的圣经啊，特别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讲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是用一个这样的字，摩西的律法是指的是 Torah 就是律法，而这个 Torah 指的是什么？就是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的书被称为摩西的律法。 Torah 就是指这五卷的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更感觉到一个迷茫了。摩西的律法还是说这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当中有哪一些地方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呢？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呢？当然如果真的要查考的话还是有的，但是具体来讲好像不像先知书、不像诗篇那么的直接讲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就来问，究竟这个的摩西五经有哪一些地方是耶稣要引导这些的门徒，还是说教导这些的门徒来透过这些的圣经来去认识他的呢？让我可以先用一个的耶稣的经历作为一个的开始啊。在耶稣出生不久哈，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一个这样的记载，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出生，然后马太的第二章立刻就提到一件的事情。当时有一些从东方来的我圣经称他们为博士，就来到这个的犹大这个伯利恒来问。来问当时在犹大地当皇的这个希律，就问他，这个刚生出来的作为犹太的皇，这个弥赛亚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的希律一听见这些从东方来的博士有这样的一个的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这个希律就很害怕，因为他当时是皇，现在有一个新的皇出现，表示说他这个皇权就要废了，所以他非常的惧怕。我们读过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什么事情。他就骗了这些的博士，然后他的心目中是想知道这个婴孩，这个的新生的皇在哪里出生，他就要去除掉这个新生的皇。所以当这些的博士走了之后啊，圣灵神差遣这个使者就告诉这个的耶稣的父母，叫他们做什么？叫他们离开这个的这那个地方啊，去哪里啊？去到埃及去。马太福音的二章十四节啊，就讲到有这样的一个的记载，就是说耶稣的父亲他带着这个的小孩跟母亲就逃到埃及去，住在哪里，然后直到希律这个皇死了。然后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作者就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说这是要应验主这是先知所说的话，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对这句话有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啊。究竟这句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哪里应验这样的一个的预言呢？那圣经学者有很多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很清楚的来讲到有这样的一个准确的预言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但是按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圣经学者给我们读到一些的形容， 就是在何西亚书里面有这样的表达，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个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里面，这好像几句话好像有一点应验到马太所引用的啊，所讲的几句话里面去。但是这里所指的是谁？是指以色列啊，幼年的时候啊。然后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看见，当摩西向这个法老来提出要求啊，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啊，是我的长子啊，然后你要由我的儿子去，好来侍奉我。那如果你不肯容让这些的以色列民离开的话呢，你看了我要杀你的长子。这个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十个灾难当中最后一个灾难，埃及的的长子啊，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哈，杀长子的一个的预言。那在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还是说埃及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从离开埃及这个的过程里面，好像就是来形容这个马太所表达的，来来怎么说呢？来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的这个的应验。那从这一个的表达上面来说哈，我们就了解到马太对这个的应验是指向什么？指向以色列这个的民族，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好像是来投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如果我们读摩西五经的话，还是说这个 Torah 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这些的这五卷的书卷的时候，我们就晓得Let's see,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收起来哈。我们就晓得在这个摩西五经节五卷的书信的里面，这些的书里面基本上是写以色列人在早期的历史。还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看的时候啊，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讲的是最早期世界和人类最初的源头的历史。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到生命记最后一章，讲的都是以色列整体的一个的历史的发展。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就好像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用摩西的律法指向这五卷的书的时候，就是这五卷的书信的里面来表达究竟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如何，就投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对新约的属神的子民是怎么样的一个投射的表达。好，那创世纪里面，其实最近我们因为查考创世纪哈，那个星期五查考创世纪哈，然后星期四是母来给小组哈，带姐妹查考出埃及记哈，所以呢我就对，我想弟兄姐妹对创世纪跟出埃及记可能比较熟，我就都引用这两处的圣经作为今天讨论的一个的比较多的一个的的方向吧哈。那如果我们还记得创世纪里面有记载了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一件的事情啊，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的生平的里面，好像多多少少都与这个埃及有关系。还记不记得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乌尔的时候，来到迦南的地方的时候，一开始就遇见一个的饥荒， 那亚伯拉罕当时立刻做一件的事情，做什么？当遇见这个的困难还是说这个的问题的时候，他立刻就跑去啊，说下到埃及去做什么？在哪里避难？啊，本来以撒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神告诉他不要下去。啊，然后我们知道雅各跟约瑟啊，都是好像不是主动，但是被动的也去到这个埃及去了。啊，好像埃及就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始祖，一个好像一个逃避的一个的地方。好像每一次当他们遇见什么困难的时候，啊，他们就好像很快的就去了埃及，啊，遇见困难就跑去埃及。我相信是当时他们是一个这样的选择，是因为那个是最快的一个的捷径，一个 shortcut 来处理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啊，因为埃及是一片资源丰富啊。而且呢，当时是属于一个国家，有非常强盛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当他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他们立刻就想到，他们可以下，他们可以下到埃及，就可以得到保护，可以得到供应。啊，所以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个的被追杀的时候，那，好像也逃到埃及去了。啊，但是我们看见神并没有让耶稣在埃及成长，啊，很快就把他从埃及呼召他出来。啊，但是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先祖并不是如此。当他们去了埃及的时候，好像他们很自然的就把埃及成为他们一个好像得到帮助和得到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地方啊。他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埃及是一个最好最快来解决他们问题的一个地方。当他们面对饥荒，面对困难，他们就跑去埃及，在哪里得到庇护，得到供应，得到保护，啊，因为他们从人的眼光看，这个埃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非常好，啊，在哪里就什么都可以得到，啊，就没问题的，啊，但是神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啊，因为他们一旦去到哪里啊，一旦被这个地方吸引住啊，他们就会待在哪里，就会留在哪里，就会被困住了，就被捆绑住了啊。虽然好像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非常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地方啊，但是却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啊，充满了将来要承受很多危险的一个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埃及其实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的地方，不是一个国家而已。埃及在圣经的里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的表达，一个输赢吧，埃及就是一个物质世界的输赢，当人在生活上面对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埃及。那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就想到埃及，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供应，得到安全感啊。这好像人的需要跟安全感就投注在这个物质世界上，以为当他们去到埃及，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他们拥有一切的时候，他们就好了啊。从表面上是啊，他们好像都能够脱离哪一种的捆绑啊，但是当他们一旦身处其中的时候，很自然慢慢就被这个地方所捆绑住，他们不愿意离开，也离不开了啊。所以摩西五经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要表达的是什么？ 表达到当人类还是当以色列这个始祖啊，当他们在世上面对这些困难，他们去到埃及的时候，在埃及就成为他们一个怎么说呢？让他们不愿意离开而因此受捆绑的这样一个的形容啊。摩西五经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啊，要让人看到神是怎么样让这些属于他的子民啊，不要停留在这个的埃及这个地方，是这个属于世界的地方，一个捆绑他的子民的一个地方。神要兴起一个的拯救者，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离开埃及啊，让他们可以脱离这个埃及这个的是这个的捆绑，让他们可以重新得回这个属神子民的这个身份。所以耶稣基督引用摩西的律法是摩西五经的时候，就是要表达是什么，要表达要告诉这些的门徒们，他是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他们究竟人的处境是在什么样一个处境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竟然不知道这个埃及是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却流转在这样一个的地方的里面，以为可以享受这个埃及的供应与保护，而忘了他们不属于这个地方，他们只不过是在哪里是一个客旅，一个过客，他们需要离开。但是一旦他们去了埃及，他们就舍不得离开。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样一回事，神用各样的方法来好像是强迫的以色列人把他们拉走离开埃及啊。所以埃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的地方如果说我们用这个俗世的世界来代表埃及的话，那么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的经历，也就帮助我们明白到神差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世界将要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需要做的选择是什么，是要离开这样的一个俗世俗的一个的世界，让这个的拯救者带我们离开埃及啊，就是正如耶稣马太里面对耶稣的一个的表达从埃及呼召他的儿子出来。所以每一个属于神的子民的基督徒都是出埃及离开埃及的一群的人所以摩西五经里面的内容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处境，同时也要看见耶稣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们回来看以色列人在埃及所遭遇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本来去的时候他们以为是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他们饥荒没有食物没有粮食，他们就 OK 我们在埃及就得到丰足。在约瑟在那里当宰相的时候，他们去了埃及的时候哇风风光光的，在哪里可以享受这个埃及人对他们好像哇非常的欢迎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位置上但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一回事，出埃及记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只不过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客人当这些埃及的皇法老还觉得他们有用的时候非常好的对待他们但是当他们人口多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也是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一个我们常常查考的时候都提的一个的事情，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真的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了但是当他们生养众多的时候引来的 并不是埃及人的欢迎，却是埃及人对他们的惧怕、害怕。结果埃及就想尽各样的办法要来除掉要来消灭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外族。所以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他们不再是一个被欢迎的一群的人，他们那里已经变成了埃及人的奴隶，被捆绑了，不自由了这个正是耶稣基督要透过摩西五经向他们门徒要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当人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非常繁荣的世界会带给我们各样的满足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其实已经被这个的世界所捆绑住，我们再不是被欢迎的一群的人我们是被变成是一个的奴隶了。我们你说我怎么成为奴隶，我在一个那么自由的国家我怎么是奴隶？但是想一想，多少时候我们被这个的世界有很多东西所捆绑着，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所面对各样的压力这个我们要追求这些的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成为这个奴隶了，成为一个 slave。 只不过我们不是在同样的一个所谓的埃及以色列在埃及的那个情况，但是那个身份是一样的，我们成为世界的奴隶了所以当耶稣基督透过摩西五经的时候，就要让这些跟随他的人要了解到当他们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要晓得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奴隶，可能是物质的奴隶，或者是罪的奴隶。所以他们需要脱离这个的捆绑，才能够真正真正能够享受属神儿女的那一份的自由。所以出埃及记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神透过摩西这个的拯救者，带他们脱离为奴之地，把他们奴隶的身份改变过来，神赋予他们一个新的身份，他们从奴隶变成了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一位创造主的儿女，从一个卑微的一个不被人看重的一个的人，成为一个尊贵的一个的祭司的身份。所以这个就是出埃及记里面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要差遣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是单单他们在那里工作很辛苦而已，因为那个地方给他们的捆绑使他们失去了做神儿女的一个的身份。所以神呼召他们离开这个的埃及，重新给他们新的一个的身份，一个属神儿女的一个的身份。那其实创世纪我一直跟大家来去思考的时候我相信我最近一直在讲这样的一个的题目，就是创世纪神的创造是从混乱把它改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的世界。出埃及记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的形容。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是奴隶的生活，是一个随时没有一个安全的，随时可能在这个混乱，在这个的不适合他们生活的一个环境的里面。OK， 所以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从混乱的里面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进入神的安息的里面，这个才是神差遣摩西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他们重新再进入 神为人所预备的安息之所。这个是整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书记、生命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重点，这是从混乱进入安息的这样一个的过程。得安息是神给人的一个最怎么说呢，最怎么说最初的心意。神创造人并不是要让人在地上劳苦，神创造人是要让人在地上可以跟他一同的同工，一同来掌管，来治理大地，在他的里面得享安息。所以当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神立刻给他们在这个的旷野的地方，就告诉他们要为神建造一个会幕。会幕是代表什么？会幕是代表神的同在的一个的表达，会幕是神与人相遇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神在创造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要点。神创造人并不是使人做奴隶，神创造人是要与人有这样一种亲密的生命的关系，有这样的一种可以让人可以在他里面得享安息的这样一个的机会。所以神创造的时候给人有伊甸园，伊甸园是表达了神让人在哪里得享安息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当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神就吩咐他们建造会幕。会幕就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神的同在就是人能够在他里面得享安息的地方。所以整个出埃及记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的来保护他们，来率领他们。虽然在旷野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但他们却是风风猪猪的在那里能够享受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有规律的非常和谐的一种的生活。虽然是在旷野，但他们却是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得享安息的一个同在的里面。耶稣基督来了世间的时候，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告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这一个的表达，正是出埃及的里面所表达的神在以色列的当中建造会幕。会幕就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很直接的很真实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在出埃及记的里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这个的创造会幕，这个会幕的需要，这个会幕里面所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会幕是表示神的同在的一个的展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宣告神与人同在，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这个都是来表示神自己亲自再一次进入人群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的同在，人才能够重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的里面重新得着这样的一种的安息。你们五世的路上的门徒为什么他们面带愁容？是因为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死了，他们突然间觉得，哎，那我们的依靠是什么？过去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哪一个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现在耶稣被钉死了，耶稣不在了，那他们还有什么？对他们来讲，本来有这个盼望，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个盼望，面带愁容，因为他们再没有看见盼望了。他们的眼睛模糊，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明白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目的是什么。 牧师是要让他们更具体的能够体会神同在的真实性。因为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当中的时候，就受到这个的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不能够在任何的时刻与人同在，因为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当他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在他还没死之前，他已经向门徒预言说他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当圣灵来做什么？要进到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住在信徒的当中。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一个更具体的更实在的一个表达。所以当耶稣死了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告诉他们现在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带领他们真真正正进入神同在，透过圣灵的内住，他们可以享受耶稣基督，等于说神从创世以来为人所预备的奶粉的安息。犹太人看摩西的律法是哪些框框条条的，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能摸，那个不能碰，好像律法就是一种的规条，让人不舒服的。犹太人会把律法看成是一种的重担，看成是一种好像避免不了的一种人生的苦处。但是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他要改变他们这一个错误的一个的观念。律法还是说摩西的 Torah， 摩西这个的教训，目的不是要让他们担担子。摩西的五经要告诉他们如何可以进入神的安息的里面去。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轭是什么？犹太人看这个轭就是一种的律法的捆绑。他说但是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在我的里面得享安息。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透过摩西的律法 Torah， 让他们看见原来神的心意是要让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享受这个从混乱到安息的这样一个的状态的里面去。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的里面，无论是疾病，无论是战争，无论是各样的困难的出现，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样，立刻想到逃去埃及，逃去，去到一个更丰富的国家，更强盛的更有能力的一个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得到供应。好像我们想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物质，更多的资产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得享这个平安了。但这却是以色列人始祖们所犯的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埃及不是他们的地方，埃及不是一个能够让他们真正想安息的地方，埃及成为他们一个捆绑的一个地方。耶稣基督在门徒的当中跟他们讲如何来明白神的心意，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神话语当中的那一个的真理的呈现，他们就在当中得到真正的一份的喜乐，心里面火热起来。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神之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换一个的眼光，带着一个属灵的眼光来去看，帮助我们不要把圣经里面这些的故事当成只不过与我们无关的一些的故事，当成神话，当成是故事来看。不是，圣经摩西写的目的不是给我们，是给以色列人，但是是为我们，也是为我们而写。我们从当中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愿意来听从，来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我们也可以享受安息。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的里面，我们的祷告是求神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在他的话语里面能够分辨，能够把它归纳起来，就好像我们拼图一样拿着一片的哪些的 puzzle 哪些的小哪些片 哪一片的的拼图，让我们能够看，怎么说呢，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熟灵敏锐的眼光，知道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以致让我们可以看成一个更完整的图画，神自己的心意。盼望在这样的一个的时代的里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真正这种生命里面得享安息的这个地方。愿意今天这个的信息给大家 提供一个新的一个思想，摩西的律法，以色列的历史，也是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习经历的一个的历史。今天我们的信息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圣经里的话，成为我们认识你的一个的途径。但是多数时候，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常常带着一个偏见，我们以为一些好像很有道理的、很有节理的一些的话，才是我们需要去读的、需要去明白的。我们常常把这些的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些的故事当成与我们无关。但是主啊，你赐的话存留下来，目的是要让我们透过这些的故事，这些的以色列的经历，能够更好的、更清楚的来认识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除去我们有限的眼光，不要注视在这个世界一些虚假的事情上，让我们真真正正回到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能够理解，意识到我们可以从当中得到益处，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得享安息。我们恭敬把今天思考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让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也拯救我们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进入与你同在得享安息的这样一种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